个说下午好已经非常习惯了啊，要改到上午好。大家今天起得来吗？需要早起啊，还需要早点过来啊，准备家里。所以很高兴在咱们的新堂和大家分享，还有学习神的话语。在自己家里面做植物敬拜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哈，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可以做食物，可以准备我们的 setup， 我们的音响设备，所以非常高兴。因为大概我是大概14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真光教会。当时我还没有受洗，因为我太太刘佳是基督徒的原因，我跟着她参加过几个不同教会的活动。就是第一次来到真光以后呢，对于真光我的印象最深的不是 CBC 那个宏伟的教堂，而是真光教会的人，啊，这个个个都是才华横溢，每个人都拥有很高的学历，这个非常厉害，而且人也非常友善。就像 Mark 长老经常说的，你们都是大陆来的青年才俊，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父母的骄傲，家族的荣耀，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吧？当然很多人已经成长为中老年才俊了。你看像 Jeff 啊，钟伟啊，是吧，都已经成长为中老年才俊了。但是在我心中实际上是有些疑问的，因为这与我在中国教会看到的情况不是特别相同。我在想，这些才俊们这么有才干，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呢？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探索一下，在神的眼中是如何看待人的才干，这与中心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来敬拜赞美你，求你的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能蒙你的悦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敬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应该已经猜到是哪段经文了？有人知道？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马太福音不仅记录了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还有工作，更重要的，它是详尽记录了主耶稣的重要的讲道和教学，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牧养工作。这些讲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组。可以看见吗？第一组就是第5到第7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著名的登山宝训。第二组呢是第10章，是给12使徒的宣教训勉。第三组是第13章，主要讲天国的比喻。第四组是第18章，教会的生活和记录。第五组第24到25章，主要讲了末世。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第25章14到30节。所以我把这部分经文呢也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4到15节，第二部分是16到17节，第三部分是28到30节。我们来先来看一看第一部分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哈，我来读给大家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很显然，在这段经文里，这个人是个主人，他要往外国去，就把自己的家业安排给仆人照管。主耶稣的讲道经常会用到比喻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就是那个主人。谁是他的仆人呢？当然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要我们这些仆人来照管他的家业。当然这里还是比喻，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分给仆人不同的银子，我们这些仆人按个人的才干得到了不同的能力恩赐。我想这两节经文并不难理解，弟兄姐妹大都也都很熟悉，所以为了不让大家觉得太无聊，保持清醒，我请你们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大家都是这个家族的荣耀啊，你认为你自己分得了多少银子？ 5000、2000，还是1000？第二个问题，你会如何使用这些银子？第三个问题，银子的多少对你如何使用有什么影响？我想大家明白，这里的银子当然不是指金钱，啊，不是指真正的这个银钱，是指你的才干、恩赐。现在不必回答我，我们在后面会讨论哈，大家先想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部分的经文，啊，这部分稍微有点长，我来帮大家读一下。第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这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非常不理解，可以说完全不同意主人对主耶稣对这三个人的评判。首先，第一个拿5000赚5000，和第二个拿2000赚2000的仆人，他们得到的奖赏完全一样，都是什么呢？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过我当时认为，管理5000赚5000，还管理2000赚2000，这两个仆人这个难度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认为，这个管5000赚5000的难度明显要更大一些。但是他们最后却得到了赏赐，却是一样的。尽管有人说，他们都是100%的回报，但我还是觉得略显不公。如果说这还勉强能够接受的话，第三个人，就是拿1000银子的仆人的评判，我就更不同意了。虽然他没有赚1000回来，但是他也没有挥霍掉，对吧？也没有亏光本钱。他怕丢了，他还费力去挖了个坑，去把它藏起来。主人回来，他一分不少地交回古人，交回主人。我想也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表扬就算了，怎么还骂他？怎么骂他？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还要训斥他，你至少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哇，这个主人好贪心啊，一点亏都不想吃啊。大家有没有和我想法一样，或者曾经和我想法一样？有吗？有，谢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代表主耶稣基督，从他出门到归来这段时间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年月，第二个层面呢是指一个人的一生。这三个仆人受托管理不同的金额，是指向他们个人的天赋、智力、才干等等这些恩赐。虽然这些恩赐各有不同，但是我们要看到的重点是上帝已经交给了每个人独特的属灵机会。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出生背景不同，受到的教育程度不同，生活环境也不尽相同，人生际遇也不同，但是每一个人要为上帝照进我们生命中的亮光负责。也就是你分得的银子，你的这些恩赐，我们要为这些银子恩赐来负责。那么怎么负责呢？就是如何使用它。上帝赐予的这些财宝、才干、 这些恩赐不是要我们藏起来留在家里孤芳自赏，也不是要我们拿出来向别人骄傲炫耀，而是要我们妥善使用，为主去赚取回报。因为最终主耶稣是要向我们问责的。所以我们看到领到五千和两千的两个仆人都各自赚得了一倍，这两个仆人展示出他们在勤奋努力的忠心的管理主人给的银子，而领一千的那个仆人却只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钱藏在里面，他并没有去勤奋忠实努力去管理这个银子。但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辩解了，他说，因为主人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还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其实我第一次看这经文的时候，这个忍心的人我就不理解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忍心的人。所以我看了一下英文版呢，叫 hardman， 我查了一下呢，大概可以理解为不讲情面的人啊，无情的人。哦，所以他不仅仅在为自己的懒惰懈怠辩解，他还以尖刻的话来评论他的主人。所以这个场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熟？我们回想一下，在创世纪中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他躲藏了起来，上帝回到园中来找他之后的这一段对话啊。创世纪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在辩解，不是我的错，是你赐给的，你赐的那个人，是他给我的，是那个女人的错，她引诱了我。同时他还埋怨，这也是上帝的错，因为上帝是你赐给了我这个人，你赐给了我一个坏人，我是无辜的。你看是不是和这个拿一千的仆人很像？不是我不干，是你不需要，对吧？我已经很好了，我原封不动还给你了。可他唯独忘了主人给他的银子是为了什么，是要他来管理，是要他来赚取回报。他没有忠心的为主人做事，其实甚至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他要给自己找一些借口，还把责任推给了他的主。所以那我们就要看了，上帝到底看重什么呢？是看重我们拥有的才干恩赐吗？或者是我们能赚得的回报的多少吗？我想都不是。上帝关心的不是你我所拥有的是五千还是两千亦或是一千，他不看重你我拿到了什么学位，是否拥有什么专业技能，也不看重你我是不是帅哥美女是年老色衰，因为这一切本就是上帝赐给我。上帝也不看重你我是赚了五千还是赚了两千，他不看重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拥有多少财富。上帝眼中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是我们忠心的服侍，而这服侍是给予，是付出。所以我在反思我自己，那当初我是怎么想的？我之前看的是什么呢？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帝看重的是付出，是给予，所以那个赚五千赚两千的人，他们得到的奖赏才会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实际上我过去看的是什么？是得到，是索取，是我能拥有什么。我赚两千的时候我就想，上帝能让我拥有什么呢？我赚五千的时候我还会想，上帝又能让我得到什么呢？所以我才会认为赚五千赚两千它是不一样的。同样因为想得到，所以就害怕失去，才会觉得那个一千的仆人也不错呀，他至少没有亏光本钱嘛。角度不同结果变了。但是我要说，但是这仅仅是角度的问题吗？很多慕道友会评论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看问题的角度啊不一样，所以得出的结果呢也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话既对啊也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变了，但是这种变化是建立在神帮助我们厘清了事情的本质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那结论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对错之分，也不过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区别。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搞清楚了，上帝到底看重什么。我也请大家再回想一下前面三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自己分得了多少银子？5000、2000还是1000？看看与你之前想的是不是有变化。同时我也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下，请认真数算一下你有哪些恩赐，你又有哪些才干，同时主耶稣又给了你哪些负担。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个人的才干恩赐都源于我们的上帝，上帝要使我们使用这些恩赐作为对他忠心的回报。所以我就想，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哈。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我们具体都可以，你们认为我们具体都可以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些恩赐？有哪些具体的方面我们可以用？参加教会的服事算吗？算。参加团契查经算吗？啊，代查经啊，带领教会的这个团契查经算。去远方宣教算不算？也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学习圣经不仅仅是增加圣经知识，知道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场景。老实讲，今天的内容我其实是有些挣扎的，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探讨一下我们要如何在家里使用神给的恩赐，特别是想和孩子还在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生活中的挣扎和挑战，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也非常挣扎，我也非常犹豫。一方面觉得困难太大了，不好讲，还有可能费力不讨好，我其实有几度想放弃换一个题目。但另一方面，我心中又一直放不下，真的就是感觉到圣灵一直在催逼我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我决定顺服，鼓起勇气尝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很想为神做工的，但是同时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家中就可以忠心的为主服侍，比如为不信主的父母、配偶、孩子传讲福音，带领孩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教导他们认识上帝，因为这是我们的大使命。比如当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不相互埋怨，更不可出口伤人，因为不可亏损上帝的荣耀。比如做父母的不可惹儿女的气，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是因为要遵行上帝的吩咐。所有这些都是忠心的服侍。我以前在提摩太团契，这个团契呢是以青少年家长为主体的团契，在这个团契里，我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也感受到很多家庭面临的困难挑战，并挣扎在其中。很多困难别说身在其中了，我听着都是一个头两个大，我很着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们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困境。我也接触了不少小树小羊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结果发现他们也面临一大堆的难题，有工作上的，也有生活中的，有与父母有矛盾的，也有在孩子教育上有冲突的，还有夫妻之间有争吵。可实在抱歉，我没有好办法，我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家祷告，真心的为大家祷告，祈求主耶稣帮助大家尽快走出这个困境。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能够确定的，就是上帝可以帮助你，上帝也能够帮助你。怎么帮呢？学习圣经，因为圣经真的是一本智慧书，同时也是神给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指南。 那里面有你要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容易找，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因为你的生活、你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你的感觉也没有人真真正正的能够理解，但上帝能够，你可以向上帝去诉说，所以上帝能够帮助你，他有这个能力，但需要你主动的站出来去寻求。所以我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团契的查经，认认真真的参加查经。在你学习圣经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里的话来指引你，在你参加圣经团契查经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口来帮助你，而这个寻求的过程也是我们属灵成长的必经之路。还记得我们前面刚才讲到角度的问题，当上帝帮助我们重新厘清了事情的本质后，我们会有全新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困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相信我，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刚才我请大家数算我们能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多少银子，就是有多少恩赐哈。所以我还是要请大家思考，这些恩赐可以怎样来帮助你、帮助我们处理好家庭矛盾，增进夫妻的感情，改善亲子的关系。我要先请大家原谅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大家说几句话，就我看到的这些教会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的这个困难。所以尤其是对于孩子已经长大已经工作的这个家庭，当父母和孩子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请父母多体谅，请父母们多体谅孩子们在生活上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有的时候真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可能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请帮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家庭空间，不要过多的干预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一个放松的空间和时间。孩子们也请体谅父母们生活上的不便，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善于修修补补，也请帮他们创造一个方便的生活空间。对于孩子还在身边的人，这些家庭当孩子们遇到学业困境的时候，请用你的恩赐耐心地辅导他们，请不要训斥他们，也不要羞辱他们，更不要放弃他们。当他们遇到生活难题的时候，也正是你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请多多倾听他们的困扰，也不要训斥他们，不要羞辱他们，更不要放弃他们。如果你擅长烹饪，请给他们准备一顿健康美味的晚餐，这一定胜过你雷霆万钧的怒气，因为你让孩子们知道你爱他，耶稣爱他。我想你们都知道自己有很多的恩赐，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在家里使用这些恩赐，让自己在自己的家里也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心里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很难的。是的，我也承认这很难，但是幸运的是你发现了困难，你已经发现了难处所在。所以怎么办呢？向神祷告吧，求主耶稣的帮助，查考圣经吧，寻找主耶稣的带领。看看那个赚5000赚2000的仆人，他们都是勤勉努力忠心侍奉的人，他们也一定遇到过困难，他们肯定不是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就赚得了那100%的回报。上帝，我们的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侍奉。所以我也再一次请大家认真的思考，你要如何在你家中使用你的银子、你的恩赐来忠心的侍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忠心的仆人。我们来继续看经文的最后一部分，28-30节。28节，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3节的内容简单明了，就是讲后果，讲没有忠心服侍的后果。 上帝是有惩罚的。什么惩罚呢？夺走你原来有的一千，给那个现在赚五千，现在有一万。没有忠心的服侍，上帝会夺走你现在所拥有的，给那些愿意付出并忠心服侍的仆人，让他有余。而让他有余，不是让他变得更富有，而是因为他更愿意使用，更愿意支取，更愿意付出，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发挥最大的果效，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上帝，荣耀上帝。显然上帝对忠心的仆人会不断地加添他的银子，也就是加添他的才干，也加添他的恩赐。弟兄姐妹们，我把这看作是上帝的奖赏。我们的奖赏不仅仅在将来，在天上，也在当下，在这个世界上。同样，对于不忠心的仆人，上帝会夺走你已经有的，也就是惩罚也不会只在未来，不只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也鼓励，刚才我说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这个孩子还在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大多都会鼓励孩子们去尝试不同的领域，鼓励他们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不过鉴于现在的情况，孩子们在学校参加活动的时候，父母需要多帮着把把关啊。我们这个周比较 labor， 但也请你鼓励你的孩子加入到教会的事工中，你会发现付出越多，得到就越多，上帝会将更多的恩赐加添给他们。还要鼓励他们学习圣经，参加查经，引导孩子们思考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恩赐，这些预备他们要如何使用。我以前在提摩太的时候，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常说要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把他带到教会，是不是就可以了？大多数人跟我说不可以，肯定不止这些，但是还要做什么好像就不太清楚。所以我是想，我们可以从第一步查经，教孩子们查经，或者跟孩子们查经，从这一步开始，让他去看，真的是有智慧。尤其是对于很多 teenager， 对于在这个阶段，当他们真的看清楚，他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神给我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新的看法。同样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世俗的东西去过多地占据了他们，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少诱惑，有多少连成人都抵抗不了的诱惑。所以鼓励他们学习圣经，参加查经，引导他们思考上帝为什么给他们这些恩赐，这些预备他们要如何使用。其实我特别的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高兴，因为你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上帝，这让大家有机会从小就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蒙受主恩。当然，大孩子的家长也别失望，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多鼓励孩子们去认识神，带领他们学习圣经，认识上帝，愿意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上帝自有他的美意。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乔阿姨的，大家都知道乔阿姨以前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参加一个关爱自闭症儿童的事工。他说那个施工的负责人啊，找过他很多次，希望他能够参加，但是乔阿姨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他也就婉拒了很多次。而且他年龄大了，不太方便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他后来说那个人找了他很多很多次，他也不太好意思，所以他就开始祷告。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次分享他祷告的结果，他说他认识到上帝从来不是因为你认为你已经准备好才呼召你出来侍奉，上帝从来不是因为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准备好才呼召你出来侍奉，你只要愿意出来侍奉，上帝会为你准备你所需的一切。后来他参加了这个侍奉，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在跑，根据他的分享，他实际上我看到是他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但是给那些孩子的父母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因为那些父母知道哦，有人在关心他们，知道在圣经，在这个基督，在这个基督教啊，耶稣会关心他们，会爱他们。另外一个例子是我自己，我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今年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在大学刚入学的时候啊，他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各种的不适应，各种的不喜欢。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退学的打算了。 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去学校找教会的帮助，感谢主，他找到了教会，而且他也在教会遇到了很多人帮助他，有不少人分享他们的经历，慢慢的也帮他走出了自己的困境。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剧情今年又上演了。我的老二今年上大学，大学一年级，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各种的不适应，各种的不喜欢，就是想回家。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有了点经验，我们就鼓励他去教会，找教会的帮助。感谢主，现在有一位高年级的姐妹在定期的和他查经，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但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其中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妹妹经常会给哥哥打电话诉苦，说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哥哥有一个室友，他听到了呢，他就主动来帮助他，他们在电话里面沟通，然后分享了他自己那个室友当初上大一的时候遇到的各种困难，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他这个室友，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哥哥室友很愿意来帮助妹妹，反而促使我的老大有了一些改变。我和刘佳经常会问孩子们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帮他们代祷。有一次呢，他就给我发了个短信，他说希望为他能够帮助别人来祷告。我当时非常惊讶，当然我也非常开心啊，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的恩赐。从小到大，我的老大都不是一个特别主动关心别人的人，所以为这个事情，小的时候也挨过打，甚至挨这个也挨过骂，挨过打。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别人对他的妹妹的这种关心，对他的触动，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这个恩赐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教了很多年完全没有用，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也想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鼓励你们的孩子们到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付出越多，他得到的一定越多，而且他得到的很多可能是我们想尽了办法无法给他。最后请大家再思考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第三个问题，银子也就是恩赐的多少对你如何使用有什么影响。也为了不提前剧透啊，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真正想问的，我真正想问的是第二个，我们是凭恩赐去服侍，还是凭服侍得恩赐？我们是凭恩赐去服侍，还是凭服侍得恩赐？在这里我也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教会的事工。我们有了新堂，我非常非常感谢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做这些教会的这个服侍。在新堂的准备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小群，后来变成一个大群，大概有三四十人，后来有40多人都在这个群里面，实际上是离不开所有的每个人的这个付出的。所以我也想分享关于教会的施工。其实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啊，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害怕做不好这件事。是的，我们已经拥有的恩赐确确实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服侍，但是记得刚才讲的乔阿姨的例子吗？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付出，愿不愿意来服侍。上帝会将我们需要的恩赐加添给我。大家也知道，其实教会大多数的施工大家都能做，即便是有一些专业技能要求的，有这些恩赐的弟兄姐妹也会教大家，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去找外面第三方更专业的人士。所以在教会的施工中，我们更强调的是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负担，其次才是你是否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们强调的是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负担，其次才是你是否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关于教会的施工，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详细的分享。最后盼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家中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也盼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教会的施工中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更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恩赐，也求你带领我们在教会中，在工作中，在家庭生活中，都能够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也带领我们教会在这个新的社区做你忠心的仆人，因为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